是以为这部片子想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而是叫，我觉得是叫他不要遗忘，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它一定是存在的，对，你不要想去抹灭或者怎么，
而且是要有过去才有现在的。可能我们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人生，但是我们可能对自己认知就是我们就是个普通人，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个普通的人生。
但年纪大了之后就可能会有说，哦，何必和自己为难呢？
对，我真的觉得年纪大之后很容易放过自己。因为播客然后人生都成了旷野是吗？
这是什么嘴上的旷野吗？
嘴上的旷野。怎么感觉像我们两个是跑火车的呀？
你要用一种动之以理晓之以情的方式去说服他。
不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吗？
说错了。
嗨，大家好，这里是9294，我是宇哥，
我是四万，
活力满满的四万。我比较沉重是吧？才看完宫崎骏最新的作品。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灵魂拷问。
灵魂拷问，我的沉重源于我没看懂。
你知道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带着这种啊，去寻找人生的这种，去答疑解惑的。这种心走进电影院的，结果看完之后一脸困惑。
你想想，你想花一张电影票的钱就想买到这样的答案吗？
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银河护卫队三》，真的这部电影对我印象太深了。就是我因为我看它的时候，我是对人生有了很多思考，所以我就期待这部电影也能给我这样的思考。结果。没有想到我非常的困惑。
你这么一说让我又很困惑了。银河护卫队，哎，这个系列你竟然给你带来的思考，那可能我也只是看了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下有没有那个困惑在那里，然后正好这部电影它某个地方戳中。
触动了你那个困惑。
对。
突然一下你就答疑解惑的。
是的。
那有没有可能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就是给你提出了很多问题想让你自己去探索。
探索不了，我看完之后我就感觉我和我的一起观影的朋友相视一笑，我们都没有看懂。
我感觉我一起去，哦，我是一个人去观影的，但是我周边的人好像都没有看懂，然后甚至还有人在准备等彩蛋。
嗯，
应该没有彩蛋吧。
对，
因为我默认的是我去那家店他们家蛮专业的，他们家基本上有彩蛋的情况下是不会开灯的，然后看的时候他是一结束他立马开灯的，我默认他没有彩蛋，然后就和一堆默认没有彩蛋的人一脸疑惑，然后都在说拍的什么，然后在这种这种默默的语音环境中然后走离了电影院，然后剩下那种留在那儿的可能就想看看那个彩蛋里面有什么答疑解惑的内容，最后等来的是没有是吧。
对啊，关键是这部电影它是宫崎骏对吧，人生之作，前面还说就是获得了奥斯卡的动画长片这个奖嘛，上一部获得就宫崎骏的获得这个同
最佳动画长片
奖，对，奖项的片子是《千与千寻》，大家都知道《千与千寻》有多经典吧？所以我对这个片子也是非常的期待，期待值拉满的。
哎，不过你这么一说啊，《千与千寻》当时我看完也是，只是觉得它好看，我好像也没有完全看懂，只是说它更直白一点，可能在于他爸妈变成猪的那一段，就是这个形象化和，但是当时那个。黑那叫什么来着，无脸怪，我当初是没有看出它隐藏意义的。
嗯，
也是看完影评之后才知道，就是他宫崎骏很喜欢用这种现实世界和那种梦幻世界，就是那种异世界的对比， 来告诉人类该怎样。
嗯，
所以可能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也是这样吧，可能要等后续的小作文出来之后才知道到底该如何阅读理解。
嗯，这部片子里面，就唯一让我觉得蛮可爱的，
哇啦哇啦，
是哇啦哇啦，对。
啊，真的很可爱。就想说一下，这部电影有很多点都是那种密集恐惧症会很痛苦的，就有很多那种动物很密集出现，然后密密麻麻的状态。除了哇啦哇啦很密集出现的时候，因为它们太可爱了，然后还发出那种很梦幻的气泡音，然后我觉得它们的密集对于我来说还好。
没错，所以我就是看完电影一定去看，第一时间就去看了影评。哦，原来是这样。
哦，原来我1/5都没有懂到。
对，所以就是。接下来的内容可能大部分是涉及影评里的内容。
就是因为我这个层次确实不是很了解历史，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理解这部片子。
对，就比如说那个，它其实是有一张海报，是开了三个门的嘛。
哦，
最
对。
左边是他的继母夏子阿姨，中间是他的生母年轻的时候，在里面叫火美，是吧？然
哦，是的，
后。最右边是他的舅公给他指引的一条路，这三条路摆在他的面前，其实就有点像是日本这个国家曾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三条路。比如说中间的那个九子，它就代表着曾经的日本在一场类似大火的爆炸中挫败投降。当然，在电影最开头，其实。他的母亲就因为这场大火去世了嘛，也就是作者宫崎骏告诉大家，就是这条路行不通。但在这些很多人奔跑在日本大街上，火光里也有那些非常痛苦的普通人，就说明这条路会伤害到无数的人。这其实就是宫崎骏的一个历史观，就是。他觉得，如果要走新的路，本身就要先承认这一段过去，承认自己走过错误的路，然后才能在错误中寻找到合适的路。就是他对于人类的缅怀，或者是人类发展的这个观点也是这样子。包括他的历届作品《风之谷》《幽灵公主》《起风了》。还有这部人生都会讲到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在最右侧呢，其实是他的舅公，他舅公呢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他其实相当于他是一个这个塔的守护人嘛，就是他接收到了这个塔的启示，进入了这个塔内的异空间，创造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帝国，然后他在这个塔内呢，他的身份。就有点指向这个日本天皇的这种感觉，所以塔内的世界呢，同样也是日本的一段历史，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亚洲犯下的种种历史罪行，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些鹦鹉，就有点是像，
军阀。
对，它就有一种军国主义及纳粹主义，然后他们是占据着这个塔内的顶层地位，挥着日本的军刀。旗
哦。
帜呢，也类似的是像那个纳粹的老鹰旗，甚至他们居住的堡垒都是高耸的建筑，就是他们是个让这个世界陷入恐慌和战争很重要的一环。那这些就是其实也是被他刻画出来，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塔内这个空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具象，也是宫崎骏的一种表达。但是这条路其实是行不通的，对不对？它也是历史的一段。舅公呢，就是天皇，就是代
造
表了
物主，
天皇他们这样的一个决策者和统治者。
哦，
嗯，因为明治时期历史中，就是日本天皇的地位是从平安时代开始下滑的，在幕府时代到达了一个最低点。彻底沦为没有任何权力的政治符号。但是明治维新之时呢，他这个盗墓派和维新派为了推翻 幕府的统治打着王政复古的一个旗号，天皇再次成为了精神和实质上的一个统治者。所以，他实质的核心就是对统治者思想和军事上的控制，以及对他们这种贪婪的批判。所以，主人公他本身承载的是宫崎骏个人的一个观点，所以他不会选择像这样的一个道路，因为这样的路注定会失败。
失败的，嗯，
对，那舅公告诉他要拿起积木去造自己的世界，走自己的路，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和平。其实这句话，舅公是对真人说的嘛，但
嗯。
是也算是宫崎骏，虽然他出生并成长在昭和时代，他其实是对战争时代之后的下一代人的一个寄语，就是你要拿起自己的积木去造自己的世界，走自己的路。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和平，
哇哦！
对，所以就回到了，就是最后主人公带着夏子妈妈，对，他后面改口叫她妈妈了嘛，就是
嗯
带着她一起回到了现实世界，这也就是，主人公真人选择的最后一条路，也是最左边的那扇门。夏子呢，其实在日语里面叫 Natsuko，我不知道这发音对不对啊？就是它其实是在日语词汇里是只代表夏季，但是呢，它同样代表的是日本二战投降的时间，也就是差不多是战败后的新生的日本。夏子不是怀孕了吗？但这个有点像新生的日本人在这个阵痛时期。
哇，那就是他在产房那一段嘛，阵痛
对
时。
对对，是的，夏子呢，它代表的就是新日本，也是年轻人就是年轻人承载的这个日本吧，就属于这群年轻人，就以真人为代表的这群人，将会决定接下来日本的一个走向。他
嗯。
为什么说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也有一些影评家会说啊，他其实是想宫崎骏留给下一代的人的。一个思考就是答案是你自己去选择你想要的人生。过去失败的路我已经展现给你看了，好的路我也告诉你应该真正怎么走。但是最重要的，你说我很困惑，我不知道走上了新生的日本或者新生的这样一个人生，他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我觉得这是宫崎骏留给大家的困惑，也是每个人需要去寻找的。
嗯，我觉
对，
得这个突然这个层面上升了，这是社会应该去寻找的。
对，然后他又回归到了真人本身，因为真人本身他其实一开始，你看他一开始失去了母亲，后面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母亲的妹妹，他对于这个继母的情感其实是很复杂的。他一方面不太喜欢这个人，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人和自己的母亲很相像。
嗯。嗯。
对，然后其实内心非常的矛盾，所以他会选择用一些谎言来，就比如说他砸起石头打
自己的头。
自己的头，对。最终还撒谎了，但这一切都在以最后他喊出夏子妈妈那个时候，他与自己内心的那种拧巴和解了。他也在自己的个人成长上有了一个升华。最后他，比如说一开始他非常讨厌的那个苍鹭，对吧？苍鹭一直引诱，来挑逗他。
就是想到他进入那个异世界嘛。
对，他其实就是他很讨厌他，但是最后他也说出他是我的朋友。
嗯。
对，他最终还是没有去把个人的一些仇恨放投射到即将要相处的这些人身上，而是选择了一个更温和的方式去升华自己对于这些人的情感。我觉得这也是宫崎骏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吧，就是他在选择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包括他过去的很多影片也有这种矛盾对立，但是最终他其实是选择一种和平的方式去处理。就是我们中国很多老人都会说以和为贵嘛，
嗯。
就是其实不是说他们好像到老了，我选择了以和为贵，就不跟人计较了，或者怎么样，而是他们在历练了很多，这个很多的这个阅历之后，他是明白和真的是贵，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也是宫崎骏他这个年纪所代表的一些东西，
看透的本质。
对，这就是关于那个三扇门的一个解读。希望大家如果刚看完电影，听完我们这一段，可以哦，原来如此的这种感觉。
但是哦，事实上看的时候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三扇门，是吧？回过
是，
头来看这个海报，好像才有点映射出来，它
对
其实有
对。
三种选择。
是，其实你看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故事，它在最终好像是有两个分歧，就是有一个救宫和回到现实世界的这样一个两个选择嘛。
因为就是他和他的小姨嘛，就是他的继母，还有他的母亲的小时候，一同跑回那个门的走廊的时候，大家回到各自的时代，他就让他妈妈回到他们的时代嘛。他妈妈说他要回到自己的时代，然后，我还要之后才要做你的妈妈呢。我当时就以为是这部片子想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
而是叫，我觉得是叫他不要遗忘，就是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情，它一定是存
存
在，
在的，
对，你不要想去磨灭或者怎
而
么
且
样。
是是要有过去才有现在的。
是，
如果他妈妈不回去，他在现实生活也是不存在的。
对。
哇，没想到啊，这剧突然就沉重了起来呢。因为真的不太懂，就是二战期间的历史事件嘛，特别是还牵扯到日本的历史。我是知道宫崎骏之前很多部，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哈尔的移动城堡》，也是就是战争时期的嘛。
对，我也很喜欢。
哇，结果还是孤陋寡闻的，不知道别人是经历了这些才有的宫崎骏现在这个想法。不过我觉得我也很迷惑的一点是，就是包括《哈尔的移动城堡》和那个，应该是《千与千寻》里面吧。他们那两个角色出来之前，最开没有讲话之前，我一直觉得他们都是小女孩，因为都是那种长发，然后长得很漂亮的样子，就那个小白龙嘛，和
是，
哈尔。结果后面发现他们是男生，结果这部片子里面那个他到异世界之后的，就是帮助他那个痦子婆婆嘛，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男的，结果后面他开始说介绍她是痦子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她是个妹子呀，这什么反差啊！我说宫崎骏怎么回事？到了晚年之后，性别兑换过来的吗？
笑死了！哎，你刚说那个13块石头是怎么解读来着？
13块石头是吧？就是最开始看电影的时候，不就是？他找到就穿过那隧道，然后找到他舅公，然后他舅公就在搭积木嘛，然后他不就强调了说这个是13块石头嘛，然后那个石头就在不停的，反正在游走嘛，就感觉他那个积木是游动的，而且感觉他又快倒了又没倒，然后他舅公好像就是在保持他的平衡，然后后面他舅公想要让他继承的时候，也跟他说，他现在收集了13块，就是，没有杂念的石头嘛，就告诉他3天搭1块，然后把它搭成他自己想建设的样子。最开始我就想，为什么非要13块，而且3天搭1块，13块要搭1个多月呢？后面看了一下人家的解读，然后就说，这个13块是哦。最开始看这种解读，我当时也很震惊。他说的是，宫崎骏之前有13部动画电影，然后这个13块是致敬宫崎骏之前的电影。我想他没有这么自恋吧？为什么这个解读听起来这么搞笑？然后我刚刚又看到，就是因为我听了斯万的科普之后，不是就说其实这个电影还是跟战争比较相关嘛？然后就看到有人说，其实这个十三，就是和那个就是 美国什么建国的13个州，传说中的那个光明会的制度就很像，它就是设置成了13层，然后里面的嵌套组织顶层也是，由13个家族来主导。他们就说，它这个13应该是呼应了这些神话里面的一些，就是设定吧，就是一些管理层次都是由13层来组建的。然后也是讲的，就是舅公进入的这个塔嘛，从一开始，他不就是一个年轻的绅士装扮的一个西洋人的外表嘛，然后进入那个塔之后，里面是曲折的回廊，然后呢，他这个住所也是层层高耸的书架包围的，就说有给人一种令人震慑于其掌握的那种信息量，感觉他的知识就是他的权威，然后是他通往权力顶层的阶梯嘛。但是到晚年之后，好像你看他到的他后面居所就很空旷了，就没有这些书架了。他们就说他好像就只沉心于积木。就是哦，还是得石头，这13块是石头，然后就说他是个自由的石匠，他搭的这13块石头是随时在变动的，就是说他这个关系其实没有那么稳定，但是为了他这个塔楼的存续嘛，就一定要不停的更换这个积木的位置，然后保持它的平衡，然后石头的一点位移对他这个整个世界可能都是狂风暴雨的地动山摇。突然觉得，哇哦，他这个造物主可真是厉害着呢。
他的解读的好深
对啊，就觉得看的时候谁想这些啊，真是的。虽然我很喜欢13这个数字，哦，谁会往这个方面想呢？就以为他要凑一个什么天数嘛。
对。
哎，但是很少，真的很少用到13。哎，一般不都是24啊什么这样，就是一个周期的循环嘛。
对，或者12，
哦，真是奇怪至极。
是意味深长。
哇，真的意味深长，真令我无语，无话可说。因为我的知识水平太低了，因为没有那么高耸的书架。
而且电影里面多次出现，比如说那个拉丁文《地狱之门》，还有那些墓，还有一些船上的那些。死去的亡灵是吗？对，我觉得很多东西它其实是都跟战争是有关系的。
最开始想的战争就只有，因为他们家是因为战乱，然后才从东京搬到的乡下嘛，就他母亲的老家，就以为战争是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实际上是整个他这个异世界里面，它其实也是战争的一部分。
对，话说回来，宇哥，你悟了吗？你想活着一个怎样的人生？
悟不出来呀、
其实我和宇哥在我们录制节目之前就进行了一番探讨，我们的探讨应该是从羡慕别人有那种能找到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开始，然后再到自己怎么是个没有目标的人。再到发现，诶，其实我们想要追求的那种普通的人生，也是一种想要活出的人生。
是的，就是可能我们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但是可能这就是一种稀疏平常的人生。我觉得世界上也需要很多个这样的人生，才能组建成现在这样的世界，不然不是大家都是那个塔尖的吗？
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为什么觉得20岁是就应该乱造作的年纪，就不管你怎么犯错或者怎么混沌，都是 OK 的，因为20多岁就应该这个样子啊。然后好像到30多岁，虽然我就是进入30岁我之后，我就发现，诶，我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蛮知足我此刻拥有的人生的。就虽然也会遇到很多不如意，我如果熟悉我们的人，也都从我们过往的播客里听到过，但是你也会觉得，就是现在的人生，包括自己身边的家人，我觉得都很满意，就属于， 我觉得这样就很知足了的一个状态。我不想要什么轰轰烈烈的人生，我只想要朴实无华，也不需要什么大富大贵，只想要说就这么平淡、知足，然后有一些开心的地方，有一些问题能被解决的时刻，我觉得就很满意了。
刚刚讨论的时候，我就想起你之前说，你其
嗯
实年轻的时候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嘛，就是越到了25加、30加之后，越意识到其实自己就是个平凡的存在，然后就开始接受了自己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其实就是人对自己的认知越来越清晰之后嘛，可能我们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人生，但是我们可能对自己认知就是我们就是个普通人。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个普通的人生。
对，就是小的时候那个 ego 很大，就觉 得
对。
这个世界是围着我转的，为什么我只能感受到我自己呢？我为什么感知不了别人呢？一定是因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我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就会有这种莫名的自信。
哦，你那个自信是要比别人都要大一些的是吧？
对，
咱还没有
就
到这个
大概
地步。
小学的时候是这么想的，甚至我看过一篇就是报纸，我们那时候比较流行《扬子晚报》，那《扬子晚报》上面呢就有一个什么文科状元登了他自己的故事，他就有这样的思考，我当时就跟他狠狠的
很共
共
情。
鸣了，对，然后就觉得哇，我是不是也要有什么状元的这种？对，就是和他狠狠共鸣了，然后慢慢的就发现，哎，好像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再慢慢的就发现，哦，就是你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大，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
也
小，
小，
对，慢慢的也会发现，哦，其实自己没有想象那么厉害，当然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薄弱，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们刚刚讨论出来的嘛，就其实这个普通人生也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就是我
对，
们也是很认真的在过自己的人生。
是的，就是我的有些价值观有一点就是，我有一个价值观就是很重要的点就在于我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但是我会发现，我想要做好的每一件小事，它都不一定就能做得好，就是我们普通人。只是把自己的生活就是应付得来，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嗯，
我们的精力只限于用于自己的身上，就让自己和自己的周边这个环境能好。
对，你有很多时候你会想，啊，这事太累了，明天再想吧，这事不想做，就这样吧，算了吧。你有多少次跟自己说了算了呢？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会知道，我知道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就不能打任何马虎眼的事儿。但年纪大了之后，就可能会有说，哦，何必和自己为难呢？
对，我真的觉得年纪大了之后很容易放过自己，我就觉得，哎，我都已经这样了，我还为难自己，然后，哎，浪费好多时间，最后可能也不一定成，算了吧。
所以就越过越频繁，是吗？
但是我蛮喜欢这种平凡的，就是那个
嗯，
时候即使倔强，最后可能未必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我算了吧，可能收获的后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快乐时光。
对，又被治愈了。
又被自己治愈了，所以我们成不了什么大器，是吧？
因为我们总是放过自己。对，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优秀的人都是蛮较真的人，这是事实啊，很
我
宋。
刚想插一个小故事，就是
嗯，你
我们
说。
院长媳妇儿前段时间跟我们吐槽说，我们院长经常睡觉前就会说。哎，我压力好大呀！然后他还没有来得及安慰他，他就开始睡着了。他说这些男的都没有烦恼的吗？他不刚说他压力大吗？下一秒就睡着的。他说我要压力大，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这才是压力大吧？
就是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算的吧，其实很好一个点就在于可能真的不会失眠，很少失眠吧，至少。
我觉得睡眠质量好的人也是值得羡慕的。
哦。
就我昨天跟我一个同事探讨，他说他自己最长能睡20个小时，我就
他
觉
这个打
得
破了我的记录，
太无敌了吧。
他现在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对吧？
对，
我现在这个年纪最长只有14个小时的记录的，
14个小时也了不起了。我觉得我最长只有11个小时。
哎，我跟你讲，超8个小时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身边很多人就是，不要说30家，可能25家就已经只能睡7、8个小时，哎。
哇，以前你知道我有一次看什么综艺，好像说何炅他最多只能睡。就是他觉得一天睡4、5个小时他就足够了，就精力旺盛了。我那时候就超佩服这种精力旺盛的人，
哎，之
就
前不是有个科学家也是这么说的吗？他就是只用睡4个小时就可以了。
哦，OK。
但是我这个人就属于睡4个小时，我的精力也是足够的。但是我是想睡12个小时的人。
你是想法和这个实力是不太
不太一
相
样的，
符。
就是拿那8个小时，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正经的事可以干，是吧？毕竟我们都算了吧。
对，我其实一直也蛮佩服宇哥的一点，就是他的精力也超旺盛，他追剧能追到就是凌晨3、4点，然后第二天早上7点多起床上
我给你
班。
更新一下，我最新记录是追到6点，然后8点半起床去上班。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好像是去年吧，去年还是前年？
太
就现
牛
在
了！
想想，也是一个很震惊的故事。
我觉得我如果超过2点以后睡，我第二天一定是。没有，好像24小时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那种状态。
但是这个也分哎，就比如说。我那次8点半起来之后去上班，是因为我第二天真的有很重要的工作，我必须强打精神，然后我的精神就会很旺盛。但假设我第二天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我以前也干过这种，就是晚上熬夜，不知道在，好像也是追剧还是干嘛的，然后也是到4、5点钟，最后就睡了3、4个小时去上班。第二天因为太闲了，我一天都是人都是乏的，就是你一闲下就想，哎，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就是心理暗示过于强，你就会觉得我好困。所以人的精力是源于精神，就是你一直想，哼，我现在精力很旺盛，我现在干很多重要的事情，然后你其实是不困的。
就你是心理暗示。
我是心理暗示型，包括高中读书的时候，上课课堂上睡觉也是属于那种心理暗示啊，这节课不想听就会睡着，都会这样的。
我似乎有过很多这种时刻，就
是
积
吧？
极
其实
心理。
它和你睡眠的时长是无关的。
强大精神，就是你去克服你的身体的一些本能，其实不行的。但是你可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比如说我现在不冷，
我现在不饿，但是肚子会叫的。
对，是这样子。
哦，这么一听，我们真的是很乐观的人。
我觉得乐观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觉得，这让我们活到了现在。
是。其实话说回来，其实我们俩都是表达欲旺盛的人，算是吗？就比如我们做播客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算是吧。表达欲望，欲望旺盛。我真
对。
的不知不觉好快2年了都。
是的呢。我们2周年，其实已经稍微过去了一些时间。
2周年多的，
就是这一年，说实话有一点散漫哦。
是的，毕竟源于宇哥，
宇哥太忙了，一直加班。
真的有一种忙到我。就是之前我们因为改成半个月一录嘛，是因为我太忙。就是之前1周1期的时候，因为不是还要，隔一期是我剪辑嘛，就相当于一个月要剪2期节目。我当时就是在那种加班的空隙，然后要 搅出一个半天，然后在家里面剪辑。我当时对于那个半天的时间就有一点绝望的状态是，我想心想着我下午还要去加班，但是剪的时候还是很快乐的，就是因为你听着我们的内容嘛，就是大家都在笑，就很开心的内容。然后好也终于剪完了，然后上传，然后一上传想我要去加班，我一点都不开心。就我觉得做这个播客节目有种在我个人的感觉啊，是在我那种单调的生活中，因为我的单调，我的生活只有工作，就是好像有一种夹缝的空隙，然后让我有一种不一样的空间吧。
就是让你在你的加班行程中插一些小乐趣。
是的。
是，我其实非常期待，就是每一次和宇哥聊天，因为有时候，虽然我和宇哥距离很远哦，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有时候也会联系一下，但我们基本上联系的时候都是在，就吃饭面对面的时候去有了深度的交流，平时也只是寒暄或者是偶尔想起你什么的。但是我和宇哥呢，可能就是每次录播客之前，我们都会聊很久。一些自己的最近的一个状态啊什么的，就是他会让我治愈。就可能我不一定全都跟宇哥聊不好的，我也会跟宇哥聊我最近的一些感受，也会写一些成长。但是这些东西，他就有宇哥一起见证，以及就是让我感受到，其实就有一种，我觉得虽然是我在自我表达，但是会有一种。就是我的成长或者我的生活有它有向外面延伸出去，就是这种感受。如果没有宇哥的话，我可能这些东西偶尔会跟我妈说，但是我妈也不会跟我聊得很深。
哎，可你这么一说，感觉我很老哎。
没有，或者偶尔会跟我朋友说，但是每一次跟我朋友见面也很仓促，就大家都有很迫不及待想要聊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也不会去聊那么深，只是看到什么聊什么，或者是当下想聊的东西没有那么深度。但是和宇哥的话，可能因为我们都不会去开视频，我们仅仅只是通过语音去聊，反而就是更能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去想一些。
的空间更大的，毕竟看着你这张美颜，我可能也无法听你在说话，是吧？
没有，就是灵感，就是会有一些迸发，就是这种东西可能是我比较寻求，它会给我一些滋养的这种，
会 觉得会，就是长期就是互相，我们互相比较了解各自的近况，然后就是有对方成长的一个时间轴，然后你听着他最近的故事，而且你会反复再回到以前的节点，就是你用你现在的眼光再看你以前的节点，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就会发现互相是有变化的。就是我们可能对你以前的某一个时间节点的状态，事后再来看又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又觉得以后可以怎么做？
对，
哎，感觉我们也在开好几扇门，是吧？
所以我觉得是做播客是有意义的。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听众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对播客蠢蠢欲动的小伙伴，他就是你们自己会不会有要想要做个人播客，或者是有一个。想要去长期合作的搭档，就我不管是个人，你去输出一些东西，还是说找一个搭档共同去一起成长，做一档播客的话，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自我的一个成长，都是有好像有个记录者那种。对，尤其是我是觉得有个搭档是会容易坚持一点。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和自己很不一样的搭档，会迸发出很多你平时根本不会想的事情。反正我觉得我日常很多就是打翻我日常，或就是让我的日常波澜起伏的，都是四万吧。
是吗？
就很多变化嘛，就像，那天提到我们不突然回忆。我们就是很快嘛，就已经到2周年了。你说让我们想一想这一年我们干了些什么，然后就回顾一下 我们这一年的节目嘛，我就想起我最深刻的这一年，就是那三个周，你还记得吗？那三周的挑战，就是连续七
哦，
天的挑战，就是放到我自己身上，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想到去干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很突然，我可能会一段时间坚持跑步，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可能会变成一种挑战，然后就像。四万最开始提出来这个做个善人这个嘛，我就觉得真的很离谱，就现在想想都很离谱。就谁会想出这种花招？你什么花蝴蝶吗？
我收到了你的不满，
没有不满，就是，哎，你别想，当时那个做个善人不是让我纯纯的做了一把艺人吗？然后
对，
又挑战那个早起嘛，我不是后面还把这个早起坚持了60多天吗？然后我去年真的，我觉得我身体状态、整个精神状态那段时间真的愈发的好，导致我现在都准备天气暖和之后又继续坚持这个早起。
嗯。
然后后面这个读书这个打卡嘛，首先把小狗钱钱给看完了，然后后面我也会时不时就是受你的影响嘛，也会看一些书，虽然很忙，但是抽空看书感觉也是很必要的，就觉
嗯，
得你还是影响了我很多。
但是没有，我们只好像只做了3期啊，在过去1年里面。
那毕竟就是要看你还有什么创意是吧？就毕竟我这个人就是创意缺乏，下次也刺激一下我，然后我也可以想一点。
对，比如说什么做个那个叫做饭，连续做多久？
哇哇，你这个是
自
要
带
为难
饭，
谁呢？首先我可能需要离职吧。
可以做一些速食啊，
这个可以。
嗯，每天
因为
自带，
最近我在了解那个动物保护的内容嘛，所以我就觉得吃素食也是蛮好的。哦，那我们两个不再讲一个素，我在讲素菜的素。对不起。
对，也可以，也可以，对。或者是看一部纪录片，或者什么的，我觉得都行。其实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坚持去做。我觉得我们播客其实是做给我自己的。
有一点这个感觉哈，现在，因为没
是。
有人欣赏我们。
然后这一年，其实我们很多节目是一直都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因为像去年的话，我们是会邀请一些嘉宾的，甚至我们还出了一些爆款节目，对吧？
就像四万最爱的，前年的那个谈恋爱的节目。
就是给所有女生的一堂恋爱必修课。对，这个节目其实是我们最火爆的一档节目。然后还一档是访谈型的，室内设计师那个也是22年的，
我们以
是，
前真的有好多朋友来啊。
对，那个时候，木木和云石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室内设计访谈。如果没有听过的，可以再去听一下，因为有一天就大概上一周的时候，我是。洗澡的时候，我又把这个节目打开了，听了一下，我发现，哇，原来以前还有这么多干货，就是常听，因为你不以前听过的东西，你可能很有可能会忘记，但你再听的时候，你发现，哦，这个东西好像对我接下来是有帮助的，对。
就可以大家就是分门别类的，因为我们以前还是有很多这种嘉宾来的，然后就会了解一下他们的职业啊，或者是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然后去年的话，有一档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聊吕宗的《花儿与少年
哇，这个也是，当时四万按头安迪我的综艺。
》。
但
对，
我个人蛮喜欢《花儿与少年》前几季的，但是我很久没有看国内的综艺。然后当时四万说看的那一期就是小胡的那个高情商发言之后，狠狠给我种草，结果后面狠狠的被种草了这个综艺。现在希望去北斗七星，然后再出一期。
是，就是有时候，我其实我没太明白为什么《花儿与少年》这一期节目做的有700多的播放量。
我觉得应该是看综艺的人很多。
嗯，
就是思路进嘛，
嗯，
粉丝量真的很大。
但我们也聊过热剧，比如说《繁花》《
就
热
像
辣
这么跟你
滚
说吧，
烫
你说的所有这些综艺，就我们说的这些剧啊，我身边看的人真不多，但是《花儿与少年》基本上我同事都看，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以我身边的数据来说，可能还是看《花儿与少年》的人多，
嗯，还
而
有《
且。
封神榜》，我们聊的这些都是很火的电影啊，怎么
那
就没
看来《封
火
神
节
榜》我们
目呢？
研究的不够透彻。
也有可能，但是我们这一期聊的也没有太透吧？
主要是我们也没看懂，对不起各位，还
不
是
是，我的意思是聊《花儿与少年》，也没有聊得很透吧？
我看一看啊，我们《花儿与少年》其实还是就是聊了很多方
沟
法
通，
论，对吧？
对，
就是沟通的方法论，就是我们如何学到的，还有我们以前怎么。用过哪些方法？比如说，你当时还教了那个三明治沟通法吗？
嗯，还有就是聊了一下沙特女性制度，嗯，还有就是芒果台的一些综艺，我觉得可能是信息和这个方法，就是比较实操的东西，我们都有聊到，所以。这期会稍微更受欢迎一些，对，因为2023年真的上榜最受欢迎的只有这一档，
哦，但是这一期真的有点出乎意料，就是因为好像我们平时也很平平嘛，然后
嗯。
他突然有700家，我也觉得 有点没有意料到。
是。嗯，我觉得一个是因为当时正好这个综艺确实有很多人看，热度比较高。第二就是我们确实聊得言之有物，不是纯纯的只是随便乱说。
就我们首先还是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能让大家就是看到一些他们日常可能自己没有用，没有想起来用的方法。
对，就像。过去一年里，我们除了去做了7天挑战，这个相当于一个新的系列以外，我们还保持了原先的，就要看电影，去聊电影。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请了一些嘉宾。我从第52期开始看这个我们做的节目，就是有一些嘉宾，比如说冲到埃及。的小花，他讲的，我跟我们聊他的旅游史，以及30岁脱产考研上岸的仙仙，去跟我们讲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以及还有我们老嘉宾小鹏，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有干货、有内容的一个嘉宾出现，第一次来跟我们聊他的一个职业，作为猎头的一个职业。还有就是宇哥这边请到的露露，
对，露露讲镯子的。
嗯，从露露之后我们就没有请嘉宾了。宇哥，你是不是没有朋友了？
宇 哥
这
好
一
像
年混
这么
到
一
加
想，
班
宇哥
混了，
确实没有什么朋友
一
了。
直在加班混到没有朋友了，你要不要反思一下自己？
有一个点在于，我没有办法突破，就是让。办公室的同事来录节目，然后我的
嗯
朋友圈又比较小，不是以前的同学，就是现在的同事，而且大部分就是现状同事吧。让我看一看我如何能突破自我吧。哎，最简单办法就是离职，就让他们变成前同事，然后他就是纯朋友。
或者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以邀请你妈来聊天。
我 哦、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啊，哎，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在，就是我妈在的时候，我们俩可以一起上线。
对，可以，我觉得可以去聊聊母女之间的这种亲 情。
干饭，哎，这个有点像芒果 TV 最近的新综艺，虽然我还没有看，
叫什么？
《这女儿是妈妈》是不是叫这名字？
哦，就是母女一起上综艺是吗？嗯，可以可以。等它火了之后，我们
等他火了之后，我们先看综艺是吧？
蹭个热度。
这个热度，我们也是那种真人
嗯，
秀播客节目。
对，你别说，还真行。我真想做这种母女档的综艺。就以前不有个小 S 和她妈
哦，
一起
什
录
么
了一个播客？
老娘是老娘的老娘，
啊，老娘的老娘。
这个名字就是很折磨咱这样的半蛇。
对，我们也可以去开这种母女档的，就从我们身边的妈妈开始，因为我们是一个女性播客嘛，就是虽然我们并没有说更多的去聚焦女性这个群体，但因为我们作为主播来说都是女性，其实是可以去开这样的节目。
其实我们更容易关注到女性嘛，我觉得。
嗯嗯，对。就是邀请上一辈的妈妈，或者这一辈已经当妈妈的人也可以。
不难看出为什么我和四万能一直作为好朋友到今天的吧？他总是有这样和那样的想法。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新的一年可以做这样的尝试。你觉得像那种7天挑战这种尝试，你还愿意去做吗？
我是愿意做的，但是，这个我觉得也可以时不时的挑战一下，就是时不时的突然迸发出什么好的念头，就是可持续化发展的这种念头。
嗯，对。还有，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的播客不够垂直，就是我们讲一个领域，有没有可能去讲一个细分领域的细分东西？
这有点像之前我们想挑战，就是挑战怎么把自己说的有点高级，
你说是讲一个物品是
物
吧？
品似的。
对，就是纸类的这种。
对，但实际上我们好像除了上次聊过 HPV 吧，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病毒，
没有，我们上次聊的是那个，
聊过纸哎也。
聊过纸，日常用纸。但我觉得你那个标题可能不会让人 get 到，就是这一期是这样聊这个
因为大家都不听哦，都不看蔡徐坤的是吧？
就没有人会直接联系到，哦，原来你其实是一个科普播客呀。
然后我只是在玩梗，对不起，
嗯，对，是梗王，
没用的梗王。
所以我们新的一年会有新的一些嘉宾出现吗？
我相信会有的。我们这不是大家都在积极拓展自己的朋友圈吗？难道你没有在吗？只尽力吧。这个东西真的只能尽力而为。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年纪越大，朋友圈越小？
确实是这样。
身边我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结婚生子，就是结婚的朋友可能联系都还算多，但是生子之后真的。就是联系频率会直线下降，大家真的会很忙。
嗯。
然后很多事情就是你联系越来越少之后，如果特别是不在一个城市，渐渐来往就越来越少了。
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你要给别人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对，我记得
不能
原，
拒绝的理由，你想出过什么吗？
我觉得还是要你的播客，比如说你的播客已经很棒了，有很多听众或者有很多播放量，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愿意吸引人过来的理由。另外就是这一期，比如说我们的主题是。是你能想到的所有人里面，他是最合适的。你要用一种动之以理、晓之以情的方式去说服
不是
他。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吗？
哦，说错了。
那这个理由我们再继续，就是深入讨论一下怎么动之以情啊。
对，怎么动之以情？
就是那个晓之以理，感觉自己没什么理。
不占理是吧？ 我今天还在想，今天是个沉重的2周年节目，
哦，你吓死我了！
我要问出一个沉重的话题，就是我们的播客还要不要继续？
哦，你刚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有一瞬间的懵的，把我
嗯，
尿都给吓回去了。我刚刚是正好准备站起来撒尿，然后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谈的这个，我又坐回来。就是真的过于沉重，因为当时一下是把我惊到的。但是还是我刚刚就是讲到说，我对9294的感触嘛，就这2年的，就是也是不希望它断掉。但是现在本人的承诺也只能就是承诺，感觉自己做不到承诺，我只是能尽量调节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吧。就是希望还是能恢复周更嘛。
对，就主要宇哥太忙了，然后我们有时候，去准备节目也是很仓促。另外就是我也一直在想，我们的很多聚焦的东西、主题系列都没有做得特别好，就可能会有一两个小小的受欢迎的节目，但是你要说比起那种很大的号的那种播放量，那可能又简直就是太少了。还有我们的听众其实也比较少，难道我们的这档播客要做10年才会收获更多的听众吗？我就在想说，因为我以前刚开始开这个播客的时候也会有设想，就比如说哪天我们去做社群。就是要有一些播客的征稿、听稿这样，然后，但是现在的播客粉丝量就是寥寥，无法去撑起一个节目，甚至我们的听友群都还没有开始建立起来，就是因为还是承认自己不行。
是本人的平庸拉低了你的水平。
没有没有，是彼此。彼此拖后腿，所以就导致现在的播客就是一直都有点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你要说我没想过放弃，也不太可能。但是我记得就是完全就是你想想过一点点，但也不可能想深想，因为每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又想到就当时其实给予个我们是说1个星期还是2周去思考这个事，如果做就要一直去做的，对吧？既然当时已经下过决心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去想放弃这件事情，还是频率还是很少的。就有时候我发现这种，你给个间断时间。然后在这个间断时间之后再做决定，反而能加深你这个决心。我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它更像一个你要开启程的一个仪式感一样。
应该还是因为就是去年1周年的时候，我们当时还定了一个目标嘛，小目标，就是我印象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就是2023年的节目每一期都能破百嘛，然后我们也没有达成，然后可能多少，我觉得4万还是比我更有上进心的那种人，他还是肯定会有失落感，
我都忘记这个目标了，
哈哈哈哈，真好笑。
你记性比我好，一下子戳穿你对我的捧杀。
我没有捧杀，没有捧杀，就是毕竟目标这种东西，在我这种人心就胸无大志的人心中没有太多，所以我觉得每次还是会想着，就是你想，就是当初4万给9294定的这些目标嘛，我就觉得人还是要向上看的，虽
所以
然
我今年
最后自己也没有做到。
没有这个目标这个环节，因为我对宇哥的印象就一直来，他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人，就是他做事非常有责任心，
就包括那个挑战，我们说7天挑战的，就我提议的，理应好像应该我必须完成的更好一点才对啊，但是基本上我到最后我都会有点懒散，都会，
哈哈，
我是那
你
个
可能是超额完成的，
不
你一
成
天
功的
早
人。
起了7天的量，一天就把文章读完。
就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想想哦，就是这种小事情，我都没有去坚持每天去做的话，就很多事我要去每天去坚持、坚持、坚持，其实是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是很难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要让你从小事做起。
对对啊，就所有的所有，比如说我要给自己定个目标，定个。座右铭，其实因为我还没有做到那个事儿。当然，回过来就是说，我们播客肯定还是会继续的，只不过我们如何去创新这件事情，如何去提升我们的这个，9294的播放量，因为毕竟还是有300多人关注我们的嘛。
辛苦大家了。
对，希望就是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然后我们9294就是你们是最早捧我们的那一波人。就有时候你跟一个，比如说你跟一个明星，然后在他很默默无名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演员将来一定会成大器，然后终有一天蛰伏了这个7、8年之后，他终于成大器了，你心里一定很激动，觉得哇，果然我没有看错人。我就希望我们的这么300多个听众，376个听众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你刚刚说7、8年，我感觉要热得盈眶了。会许愿，你别瞎许。
我怕说太少他们会失望，但是我如果超额达成了目标，那大家会觉得有惊喜。
好的好的，我们还是会奔着那种。就是今年就咱就是也没有别的目标了，我们现在目标是7、8年。
不许瞎说。
不许瞎说，但是我们也确实有在想让自己变更好嘛，然后也让更多人看见。
对，
2024还是需要继续奋斗的。
没错，2024播客还是会继续的。
哇，真的说的我有点感慨。
感性的那部分出来了。
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一个输出播，就是输出的频道嘛，有点像去年四万讲的，就是每天因为这个节目，然后要和对方沟通，相当于思想碰撞吧。因为平时真的像我这样的人，平时真的很少接触到人呢，就活的人，在公司的同事可能大家都在聊工作，我现在觉得工作就像一潭死水一样，它其实带给我不了什么，它带给我生活的只有工资。就觉得很无趣，我这个生活真的就很死气沉沉。然后因为有这个播客，然后也会去，你看我们做那些什么就爱看电影啊，然后有一些时候是综艺和剧的嘛，就会就算很忙，我也会，就是空出时间去追些剧啊，看电影啊，然后就会去思考，就会去想如何写这个影评，然后如何才能跟大家讲。我看到了什么，还是会被迫自己就是去思考的，不然平时可能真的就是只是一个活死人吧。
对，播客真的对创作者非常友好，对普通人非常友好。
对对对，普通人很友好。你看我们俩这样的普通人，
是，
因为播客，然后人生都成了旷野，是吗？
这是什么？嘴上的旷野吗？
嘴上的旷野，哦，怎么感觉像我们两个是跑火车的呀？
我可没这
脱
么
轨的火车。
过分了，过分了。我其实以前是一个非常喜欢，就是每一年总结一次的人，但从今年开始我没有总结了。按理说，30岁的节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去总结的一个节点。今年我其实是有计划去这么做的，但是每当我 去敲键盘去写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好像对过去一年我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总结了。就我知道，我这一年经历了很多，它其实比我历年经历的东西都多。但是，当我认真想要去思考它，然后并把它写成文，写成一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我竟然觉得，要不就从今年先不写了吧。
这是个新的开始，是吧？先不写了，
对。
明年是不写的第二年。
我当然知道，就是去写一些东西，肯定是比不写一些东西更值得纪念的。但是，我也有了一种就是我不想去总结什么的那种随意的感觉，随意的想法，很神奇。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回溯过去的人，就是我很容易去回溯过去写的东西。但我就是，比如说我很喜欢去翻自己朋友圈过去发生了什么。虽然我的朋友圈仅3天可见嘛，但是过去发生了关于我生活的一些经历，我都是留着的。虽然我现在也是一个不怎么发朋友圈的人了，
我之前朋友圈也当做自己的日记本在发，虽然我都可以看，因为我觉得无所谓吧，反正我就是一种生活的记录。现在我也不太发了，是因为我感觉我写不出什么，就是我今天的感悟，就我今天去做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感想。我感觉我就是去了一个地方，我就是去见了人，我就是去吃了这样东西，我都不太愿意分享了。
我觉得这状态不是很好，这只能觉得我更老了。
好像人闭塞的，我是觉得。
对，
好像越活越自己了，就是好像，也不是年纪大了，我真的我也是对去年无法总结的点在于，我觉得我的生活越来越被我自己越走越窄，然后就是我好像身边没有接触什么新的事物，好像就只有工作，然后我的工作又像一份也就像你讲的那种温水煮青蛙的工作，它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甚至可能对我还不太好的一份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个环境太安逸了，我就不想跳出去，导致我就好像默默的被压榨，以至于我到最后好像我都没有个人的时间，然后我都感受不到生活，我都写不出什么我2023年经历了什么。
我觉得是时候给你敲个警钟。
是的，也是那天你提醒我说我们都2周年了，应该想想这一年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就是说这一年的一个总结吧，小结。我当时就觉得我结不出什么来啊！我的总结是我在加班，我都觉得有点愧对自己这一年。
希望新的一年你少加点班，然后多出去看一看。
多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或者突然就会有一个想法是我找到了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然后
哦，
勇敢离职。
是，真的很希望我有这样的突发的那种念头，就是能有一个自己的喜好，不要做一个过分普通的人吧。
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这样。
其实我也发现了，就是在我发现我在被温水煮青蛙的同时，我发现锅里面有很多青蛙，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于是大家都在这个锅里面，然后显得更热了。
更热了，
很拥挤了，
很拥挤了，得跳一跳了。
对，得跳一跳。但还是希望撕完以后还是能，写出他的小结，不要因为这是个开始的一年，然后明年就真成第二年了。还是很看好你的，我觉得撕完还是有很强的总结能力。
我只是有一些创作和表达欲。
只是你没有看透自己吧。
对，我记得最近还在寻找自己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其实是找到了自己的优势，然后在优势上发力，他就会非像。
事半功倍。
对，事半功倍。
希望明年3周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话可说。
有话可聊。
有话可聊，
我
带
觉
着内
得，
容继续进入3周年吧。
怎么感觉那么沉重啊你？
因为确实感觉好像自己没有做什么，没有做到什么。
哦，你是有点自责是吗？
是的，是的。
希望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今年就定这个目标吧。
我记住你的目标了，我明年会来提的。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拜拜。
拜拜。